其实，当然我会有经文的根据，可是就人来看，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哈。但是我们再想想看哈，我们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再想想，很多时候是唱高调，教会常常讲要爱呀，要无条件的爱啊，不仅是高调，很多时候不合圣经，要传福音啊，有的时候也是在唱高调。祷告也在唱高调，我在说唱高调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不好，而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讲这些东西啊，就跟什么什么光复大陆啊、反攻大陆一样，就是讲啊，讲了以后没有想那个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应用。在祷告这件事上、代祷事上，我常常也觉得是，不代祷的人就会常常讲啊，你多为祷告，或我们都多祷告。我们常常包括自己不知道那个祷告或代祷要付上代价有多重，这真是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而且我昨天有讲，我今天也会再强调，除了神是绝对以外，我们在理解神的话和执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有它的时间的时代的局限性，不一定是最标准的。代祷一定是好的，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就像代祷，就像传福音，像相爱，甚至看起来是一直去做的。可是如果你看得广的时候，也看到有些情形，神也会说，这个要停止。在耶利米是一个常常为百姓发出声音的人来，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六节，在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六节，神就对耶利米有这样的指令。就不要再为百姓祷告了。七章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于你们。啊，这是耶利米在第七章讲的。其实他后面还有讲，14章、15章都有讲。15章哈，耶和华讲得很重。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就是讲得很重，你不要再祷告了。那这里特别讲到摩西和撒母耳，因为摩西和撒母耳，如果再加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或者为罗德的祷告也是很有名，就是那种，这都是很有名的代祷的人，不断为人代祷。那神说，不要了，不要说你不必祷告了，就算是那个最会祷告的人，我最喜爱的人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祷告。各位，你大概记得撒母耳说，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我不祷告你们就会犯罪，所以我要一直为你们祷告。耶和华说，不要，就算是他们，我也不代祷了。顺便讲一句，你知道耶稣今天在天上做什么吗？就我们的主在天上天天听我们的敬拜赞美，然后在那里，如果照约翰福音讲，他不断的在为我们预备房间啊，铺床啊，扫地啊，买新的买吃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来都很好吃的，或好了，有这样讲法，为我们预备地方了。但是就上帝的全能，耶稣应该做这个，刹那间就做成了。他在天上干什么？在统管万有吗？他一直在统管万有，在天上。圣经具体讲的就在为我们祷告，大祭司的祷告。罗马书有讲，希伯来书有讲，我们的主这样做哈。但是的确，即使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那是约翰一书第5章第16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好，我们要问一下哈，为什么在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使徒在圣灵默示下都有说，不要再为人祷告了？我也一再说哈。这种命令，各位你要小心的看，要跟圣经其他话来看。如果神给你的托付就是一直不断祷告，是出自神托付，也感谢主，圣经没有矛盾。你要这样做也不是违反约翰一书和耶利米书的话。耶和华对耶利米讲这样的话，使徒约翰对我们讲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有他的时间的特别的 意义，不是说每个时候都可以应用的。好，如果你真是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恩赐，有上帝给你的爱，不断为人祷告，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那感谢赞美主，就如同你不断的爱人，不断传福音，是很好的。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也不一定就对，不一定就错，甚至相反的做法。比如说耶稣也有吩咐过，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他不听，只有一次哦，只有一次哦，他不听，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然后说我不管你迎面王，我不管了，就走了。就好像跟我们现在做法也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有上帝给你的托付领受，你这样也感谢主。只是我还是说，只有神是绝对的。人间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要知道你有你的局限。就算你做的对，可能神也给别人有一些不同的引领。现在我们要问，耶和华为什么要说你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再为别人祷告，不要再为那个人祷告了。为什么这样说？那从耶利米书所讲的话啊，我们刚刚只看了两处，还有约翰一书所讲的，好像是有些罪是太大了，大到你求是白求了，所以你不要求了。哦，这就引起历世历代很多学者的关心了。对学者的关心，对不起，也许我是书读不好，特别嫉妒。我对学者呢，常常有很大的问号。尤其是专家学者大师，我特别有问号。尤其是人文方面的哈，科学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公共的标准，人文方面常常就是越大的事，我常常觉得失误可能会越大。而学者就很多的在讨论啊，什么叫做这个醉到一个地步连代祷都不行。那我不太关心这个，我比较关心的是另外一个，牧者要怎么应用这个。对不起，大概因为我是牧师，就特别看重我的职分，求主赦免哈。因为学者讨论常常是为了发表他的论文或制造他自己的声望，牧师我希望就真的爱护弟兄姐妹，爱护弟兄姐妹。而圣经上说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哟，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得要了解一下。好，看起来就是说他那个罪太大了，所以你不要祷告了，你祷告耶和华也不听，上帝也不听。然后于是学者就会讲什么叫做这么大的罪，讨论很多。那我们做牧者的也去，对不起了，我求主赦免我对学者的嫉妒哈。这个学者也会讲什么什么罪，那当然也就跟耶稣讲的话连在一起啊。你也记得耶稣讲有一种罪不得赦免的，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亵渎人子，亵渎耶稣都可以，亵渎圣灵不可以啊。这当然也是对我们来讲，各位，我们就不管牧者也不管学者了，管人者了，就是我们了。我们常常会想，我有没有犯这个罪，我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各位，我不知道你哈，我还有我知道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为了耶稣这话真是生不如死啊。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一方面我恭喜你，因为你实在很健康；一方面我很替你担心，不知道你良心是不是已经死掉了，以至于从来不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得罪上帝，得罪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圣灵光照下和在魔鬼的攻击下都会有这种阶段，很痛苦。我有没有犯那个罪？那我自己的理解，而我也希望跟各位的表达，而我相信这也是正统的讲法，就是各位，那个不可以被赦免亵渎圣灵的，也不要为他祷告的那个大罪，不要把它了解成那个我们一般看的罪的大小来了解。比如说哦，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呢杀了二三十个人，恶意的杀了二三十个人，所以他就犯了那个不能赦免的罪。在人间可能是这样，人间的法律可能是有些情形特别重，所以要判特别重的罪。那么如果这个人呢他的罪就是每次聚会迟到啊，对不起啊各位，没不是要吓你啊，每次聚会迟到，而且就是只有三十秒钟哈，那哎呀，这小罪，或者说他侍奉主这一辈子只有一次 聚会迟到了两秒钟哈，所以这是可以原谅的罪，这个可以为他祷告，甚至也不必为他祷告，因为这种小事凡上帝不需要的。可这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我只是把它讲的夸大一点哈，杀了30个人，迟到了聚会只迟到了两秒钟哈，我把它夸大一点，但是我想就常识来讲，我们是这样想的，甚至从圣经来讲好像也是这样讲的，教会历史也是这样讲的啊，尤其天主教喜欢列出啊，有一些 cardinal sin 最大的罪恶，那么他们会分的死罪、重罪、小罪，就是分得很细了，有他的理由了，有他实用的理由。不过我们基督教不这样说，就人间的确有重有轻，有10年徒刑的，有可以一罚金的，有法官斥责一下就算了，有的是就不是 cardinal sin， 叫 capital punishment 的，要处死罪的。那我想人间这样分都有它的意义，那各有各的看法也有。可是我们基督教呢，就 Protestant， 我们有一个看法，就罪起码在上帝眼前，在人间是另外一回事，在上帝眼前，如果有一种罪是不可以得赦免的，是亵渎圣灵的，并不是因为杀人特多、过犯特多，甚至是杀或者是直接或间接杀了很多神的儿女，逼迫基督徒，以至于众人不能得赦免。各位，保罗就是这种人，显然他得赦免了，而且他被神重重使用了，不是因为这方面的。我再一次说，那个天主教或世人一般分的有这样层次的，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价值，也有合圣经的地方，也有我们需要做的地方，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认为基督教讲的比较对，不是你的那个程度，人所看到那个程度的多寡，而是你心里的一种态度。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所犯的罪一定非常大，所以他才会被罗马人用钉十字架方式处死，这是最重的罪犯，最严苛的一种处死方法，一定是。但是显然他被赦免了，他也没有做任何的事，他也没有去做任何补偿的工作，他也没有什么流下眼泪，他也都来不及了。那个十字架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死期很长。你们看那个章回小说里面那些英雄好汉，不怕死，你处死就处死，但加了一个但书，但求快死而速死而，就你就一刀把我砍死算了嘛。那个速死可能两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啰嗦，赶快砍死我；第二个，你不要用凌迟或者其他的慢慢杀的方式。各位，那真恐怖，那种慢慢杀，凌迟是要杀一天才可以死的，那个如果早点杀死，刽子手要处死，那就痛苦了，一点一点折磨。各位，其实你不要想那么痛苦，有时候我们想活在世上天天都在凌迟，死个80年才死掉，好痛苦哦。好，我们现在回来讲说什么样的罪是一个大罪。那个大罪，我们如果讲在神面前亵渎圣灵的罪，我认为哈，就是一种心中始终对上帝是虚假、是轻慢、是刚硬的态度。这罪可能是一个看起来最圣洁的法利赛人不断在犯的，对上帝始终是一种虚假、不诚实，始终是一种轻慢轻看，始终是一种刚硬的。就是耶稣说你们这个罪到死不得赦免，就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行了神迹，说这是靠鬼王做的。各位，倒不是你行动上看到一个神迹然后说这是靠鬼王做的就一定是犯了这个罪，这我觉得还是一种态度。那种态度就是对上帝一切的恩惠、慈爱、警告，刚硬的、拒绝的、轻看的、漠视的， 实在因为工作或什么，因为现在潮流大家都信耶稣了，因为大总统也信耶稣，我老板也信耶稣，信耶稣非常的好，所以我就虚假的来信耶稣。如果有这种态度，我认为那个是犯了不能赦免的罪。也就是说，其实不是你犯罪的大小，是你心里的态度。而我也要说，从人间来看的话，各位，麦子可以变稗子，稗子可以变麦子。你可能昨天心很硬，你今天心可能软，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把它讲得那么死哈。只有神那边永远不改变，我们人看到的都有一些变化。如果一个人始终是这样，那个，我想那个就是代祷也没有用，传道也没有用。但如果我们从人来看的话哈，从圣经里面停止代祷，也停止关爱他，也停止传福音给他，也不一定就是放弃了他。圣经包括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很有名的经文，使这百姓心蒙脂油，不得赦免，将灭亡。可是你看以赛亚书每次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会讲到说没有人在关心他，没有人在爱他，没有人在为他祷告，以至于他在最终，以至于他灭亡，以至于他死亡，他痛苦。或许反而在这种被掳亡国数被砍下的状况中，他悔改过来。所以我们始终是存着正面的态度，即使当我们如果不祷告不什么的，不是意气用事，当我们人都难免是意气用事，但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正面的。只是我这里要讲的重点是说，一方面我肯定有大小罪之分，这我们常识都有哈。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说，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虚假，当然虚假总有可能了，不但可能，一定是有的了，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要轻看，当然总有轻看的时候，这种轻看不虚假，或者虚假轻看，或者刚硬呢，各位也不要太容易定罪自己。而我们总要把神看得最重要，所以呢，读经总是最重要的，祷告总是最重要，敬拜赞美总是最重要的。你不要把这些把其他东西取代了上帝。各位，这种大话都容易讲，可是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啊，我冒着冒犯牧师和诸位长老的危险，我说主日崇拜是不是最重要？我们可不可以为了加班，为了加薪，为了开会，为了跟朋友的约会，为了现在要补习，这两个月要补习了，为了什么理由我们不来主日崇拜？各位，就冲着牧师在这里我也说可以了。我说不可以，当然是大家都满意，然后可能会虚假。我说可以，其实我不是鼓励你做这个事，我只是说你当然如果你能够不要做这样的事，在任何情形下都来崇拜，那是非常好的，感谢主。但是我不觉得说哈，我们一定要把它想成这么我就说律法主义吧。崇拜第一，我们今天其实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就有这样情形。第二堂崇拜，因为我讲到崇拜之前，有人那个领会拿到一个条子，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心脏医生，请现在马上到二楼去啊。有个弟兄来聚会的时候不舒服，躺在地上，这也真是感谢主。他因为有点急，他有点迟到，他就跑过来，一到教会就不舒服，马上躺下来，马上送急诊，就马上做了支架。幸好他不舒服，他是从国外回来，因为国外做健康检查太麻烦，就在做健康检查，这下通通省掉了。我妈说感谢赞美主。但是我知道就有弟兄们，包括沈牧师，就是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陪他整个一天都在那里陪他。哎呀，崇拜第一啊，就让他等在那里嘛。哎呀，为他按手祷告，你都没有信心吗？各位，我没有信心。或者说我的信心不是那样表达的，就我还是说各位，只有神是绝对的，其他东西你不要把它弄得那么死板。我觉得我们今天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对神不认真，对别的事非常认真，对我们的习惯传统或什么，这种有相对的认真也可以。好，就是有的时候生活中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甚至如果你真的要我说的话， 也许那个弟兄在很不舒服的时候有人陪他，他在陪他的时候可能是更好的在敬拜上帝，也不一定。当然了，亲爱弟兄姐妹，我都知道你们马上就会学到下一次不来敬拜了啊。康牧师讲，我在家里哈，正在扫地的时候是更好的在敬拜主，我正在看 NBA 的时候，我在那祷告，主啊，求你施展你的公义，让那一队该赢的赢，我是更好在敬拜主。你要这样的讲歪理，我也没话讲。这样我们做什么坏事都可以说是敬拜主哈。啊，扯远了一点，我们现在要讲罪的轻和重，其实没有扯远。我们承认，尤其我们基督教特别强调因信称义，人都是罪人，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奥古斯丁讲的名言，那个翻成英文是，人间所有的 virtue， 人间所有的美善，不过是 splendid vice， 不过是闪亮的罪恶而已，很美丽的罪恶而已。那我们不小心看哈，看路德啊、加尔文啊、奥古斯丁啊、保罗啊讲这些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是罪人，这个世界坏到极处哈。我们不小心运用这些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轻看任何的美德，我们轻看任何的道德、学问、文明。事实上，有个大学者 Tom Wright 最近就这样讲啊，他路德以后就是让大家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是罪恶，所以轻视 virtue 什么，这是胡说八道的话。他自己的保罗观我就觉得很异端，他现在讲这也是胡说八道的。各位，一个基督徒如果看圣经，如果信靠上帝，在圣灵光照下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是完全彻底堕落的，这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就觉得人间没有任何的优点，我们也更不是说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不需要努力的向善有美德，刚好相反。我们正是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良善的，我们也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对罪人、义人、对每信主不信主都有他的一个一般的自然法则的标准，我们也尽可能的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们不会说哎呀，反正你都是罪人吧，所以你今天杀二三十个人，跟你从来不杀人，你是一个循规蹈矩好学生一样，我们没有这么笨。这加尔文在他基督教要义里特别讲，他谁会糊涂到这个地步，疯狂到这个地步，以为尼罗那样的大坏蛋跟一个很忠心职守的罗马皇帝是一样的，我们不是这样想的。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传道人或者是一般的平信徒，我们也不是天天就是人生第一等大事就是信耶稣，所以你吃饭你做别的事都不重要了，我们不会这样想的，我们没有这么糊涂，起码我的胃没有这么糊涂，我不是天天在传福音不吃饭的。我们也希望饭菜能够好，我们也希望捷运能够准时，我们也希望高铁能够赚钱，我们也希望台中那个警匪的事情能够早点石落水出。哎呀，就算台中治安最好了，没有信耶稣都是灭亡，对，但是我们不会因此不希望台中治安好。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神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对外教人对基督徒都说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要求即使罪人即使是外在的这些行为我们也希望好，只是我们当然更重视的是你认识了上帝，而认识上帝你心意更新变化，你的基础才有。但我们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就没有这些美善，不但有很多的美善，我们向他们有很多的学习依靠，太多了，多得不得了。我知道很多教会的聚餐爱宴通通是向外包的，哪个便宜哪个干净就用哪一个。如果你家附近开了一家基督徒餐馆， 可能那个因为聚会的那个弟兄开的弟兄姐妹非常爱主，天天都读经祷告，所以一面看圣经一面炒菜，菜也焦了，用的也不好。我各位，我不要吃那个菜。他如果是非基督徒，他菜炒得好好的，我也会吃那个菜。可是这很正常的原理嘛。你坐叫计程车，你喜欢坐一个技术好一点的，开得很稳的，还是他一面看圣，他一面开车一面跟你传福音，一面看圣经，砰一下撞到这，一下撞到那里。你喜欢一个外科医生帮你开刀，是他又在读经又在祷告，然后开刀之前就哦主啊，这刀要怎么开下去，这刀要多深多浅。还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手艺就很高明。当然你会说两个都要就最好哈。我们只是讲尝试，基督徒不是不看重我们生活中物质的生活上的改善。人人都有罪，各种国家文明都有它的缺失，但我们不会说都一样。只是我们在说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每个人看法是有它的相对，是有它的局限。这个人的肉是那个人的毒药，这个人的点心是那个人的重担。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要有一样的喜好，但是我们也希望都能够都信主，但是如果没有信主，我们也希望各样的事能够改善。坏的是这样，不是都一样坏，都是罪人，不信主都要下地狱，但是不是坏的都一样，有些是比较好一点。好也是，我们也相信有些好是更好的，包括玛利亚选的是上好的福分。那并不是说坐在那里听到就是上好的福分，而是一个愿意亲近上帝的心，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主要还是讲你的态度。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尽可能的把我们的生活靠着主过得好。下面我们看耶利米书29章。当以色列人已经是耶利米劝他们要投降，你定规是投降是最好的一条路了。29章第1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兵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简单讲一下，尼布甲以色列被掳有3次到4次，那么有一批早一点被掳去的，现在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过去。耶路撒冷或者南国犹大这个时候还没有亡国，只是已经被掳了好几次了，被掳去的。第二节，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念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知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地方，包括叫人投降，这是我们华人很难接受的。另外呢，这一点也是各位，我昨天已经跟听的弟兄姐妹一再道歉了哈，今天又要开始道歉了，请各位原谅。我知道这跟各位价值观都不太一样。有一群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现在还在耶路撒冷的人写信给他们，勉强这样讲哈，我觉得不是太离谱。我最近也看有一个作者，他原来是基督徒，现在好像不太是基督徒了， 叫王鼎钧哈，他写了他的最近好多个，包括龙应台女士的那个回忆录啊，回忆以前的事情。王鼎钧他大概先生写了4到5册，写他以前的就是他的生活里面。那这个生活里面包括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么他是沦陷区，沦陷区的一些生活。然后他当就是我们也有人是在就是国民政府的这些在重庆之下，其实在中华民族这段历史是很悲哀的，有在延安的，有在重庆的，有在沦陷区的。在沦陷区的那个算什么？各位，沦陷区的那些人又就我们中国传统来讲就是汉奸，你被日本人打了，那么被他占领了，那你现在要怎么办？你就应该誓死抵抗啊，不能抵抗你就要逃到哪里？你要逃到延安或重庆去。你留在那里你能做什么？各位，你一定做的就是配合新的统治者，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这就是汉奸。所以李陵啊被掳到别的地方也觉得哎呀很丢脸。我是一直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觉得苏武那几年那么多年没死不是也很丢脸。总之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如果被占领了你跟他继续效忠于他那就是不忠实。可是我想我们有这个观念，我昨天讲忠孝节义，我们每个都有这样的观念，包括如果我们丧偶了想要再娶再嫁，哎呦怎么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最好是以后不再娶不再嫁，哦这是圣女，这是贞节牌坊要给你了。其实就是因为基督教的观念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寡妇的再嫁在基督教文化里要容易得多。在我们中国，在印度都，对不起，实在忍不住，牧师死了，师母要一起烧掉的，就寻夫啊。这都是一种变态的忠孝节义，不认识上帝。耶利米说了很稀奇的话，他写信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他没有说你们就等候有一天我们会反攻大陆，你们里应外合，你们就等候有一天我们要一起来同仇敌忾，吃葫芦肉喝葫芦血，我们要把这些巴比伦王通通消灭掉。各位，这既违反我们的观念，又违反就违反我们一般观念，可是耶利米所讲的却是最正确的。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的人，已经在异地的人，你们好好听巴比伦的，在那里继续的纳税，继续的盖造房屋。我有一个在 Vanderbilt 的同学，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来的那个民族意识都好强啊。我前天跟他恢复上联络，我们已经20年没联络了，以前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啊、最近小孩怎么样啊？怎么样？因为我们20年没联络了，他当然已经入了美国籍了。他说我女儿啊，有点特别。他说我女儿去年就进了西点军校。这进西点军校对我们华人来讲，因为华人都觉得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好啊，进西点军校是进军校都不好的。那其实当然各位如果你知道，就是进西点军校非常难。他女儿有2个常春藤大学的入学许可，我们华人到美国读书，尤其中国大陆，哎呀都是棒得不得了的。但他女儿就是不知道多了哪根筋或少了哪根筋，就执意一定要去西点军校。他去那里了，他去那里参观了啊，反正他就觉得接受了。那我马上就问一句话了，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我看多数的那种民族意识强一点都有一个想法，就有一天中国跟美国一定要打仗。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想，也可能是这样。我说哎老兄啊，你女儿进了西点军校，如果有一天中美开战你怎么办啊？ 你女儿怎么办？他就记了一篇他写的文章，就他去参观，他们去参观女儿，然后回来，因为他当时想过，他说我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忠于美国。他说要打，我会鼓励我的女儿去打。各位，如果有人，我们当中有人再嫁了再娶了，我们假定不是离婚，是原配死掉了，我希望再嫁再娶的那个人，你不要把你原来的照片天天放在你的新老公或老婆面前看。有个老电影叫《蝴蝶梦》，那不是正常，那是变态。你跟人家结婚了，你就忠于他。耶利米说，这耶和华说的，你们现在到了那个地方，盖造房屋，住在那里，生儿养女，不要听错误的话。你知道错误的话是什么？错误的话，你们马上就要回来，马上就要回归国土。我是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让我们对这方面的适应很困难，其实犹太人的适应也很困难，所以才会犹太人到哪里都容易跟人家冲突。华人也有这个毛病，这毛病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融入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总是像陆游一样，哇，好动人啊！啊，这个就是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如果祭祀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啊。或者像以前陈之帆先生也写的失根的兰花，哎，我是一个失了根的兰花，或者说没有土的兰花。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不起啊，我也不是帮台独讲话。我父母刚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明天就回去这个地方，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男无义女无情，回去了，我们不要在这里了，赶快回反攻大陆，那里的山河多好。我们从小也是这样，听说是出了联合国或者是共匪哈，现在又不是共匪了哈，现在是同胞了，才决定要好好建设台湾。各位，我不是蓝也不是绿，我只是在说，基督徒有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你把你现在的日子过好，好好的，你现在在敬拜，你就不要想下一个礼拜我要好好来敬拜主，你现在就好好敬拜主。你现在跟你太太在一起，你就不要想啊，等到以后她老了我再好好服侍她，你现在就好好服侍她，爱她。很多环境现在并不能享受不好，你就现在好好的知道怎么样来跟他共处，或者怎么消灭这个不好的东西。我到欧洲到美国我看也都是这样子，一碰到我们华人在一起啊，常常最关心的台湾来的台湾的选举，大陆的就是奥运啊，各位这都没有不好，但然后他们就常常讲一句话，哎，欧洲人呢，我们没有办法融入他们，他们有种族歧视。来欧洲十年二十年，来美国十年二十年，当然了，现在不会这个样了，以前也不学人家的语言，像我到今天台湾话都讲不会。哎，看到男无情女无义，蛮夷之邦，各位这种态度会让你在那个地方活不好的，都觉得别人是蛮夷三星，这个不好那不好，我们多好多好，哎呀你很好，感谢主，你也可以正当的把它发挥出来。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住在我们台湾的，我们台湾的很多的洋人，不管是不是宣教士，他也可以，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马杰，马杰非常想念他的加拿大，但他非常爱台湾这个地方，也很适应这个地方，或者说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啊，我碰到就是我们在一个 Chinatown 里面，支那城里面，啊，看的、想的、关心的都是祖国，然后对这里的事什么都不管，钱也是寄回去，然后代沟就产生了，告诉小孩你是中国人，再讲一句什么西班牙话就打你一耳光，美国话就打你一耳光，然后到最后两代之间很痛苦。 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没有想到你住在这个地方，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照顾你，这个地方老百姓接纳你，你是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一点回馈呢？各位，你有你喜欢的，甚至你年纪大你没有办法适应，这我都能体会，我也是这样。你今天叫我适应什么新的东西，头发竖起来，什么脸梳，什么梳脸还脸梳啊，我也不能适应，我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我总得知道这是一个新的环境，如果我要住在这里，恐怕我不用，我最起码也得尊重用这些的人。这不是什么见风转舵，这是一个适当的。你住在一个地方，我看到我们很多华人牧师也看到了，在欧洲在美国都是这样，在那里一切福利都要，一切别人纳了税的福利都要，然后一切该纳税的我们能逃就逃，能躲就躲，钱都汇回祖国去，也不参与任何当地的活动，从早上一起来所做的运动，打什么太极拳，到吃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在一个封闭的堡垒里面。各位，这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态度。基督徒，我们的确有羡慕天上的国度，我们的心，上帝是最重要，但是我们也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相处。所以我越看呢，这是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有些那种新潮流的人骂我们基督教、骂圣经啊，就是玩梗。我觉得不是哎，我们对主有最大的绝对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其他东西有最大弹性和使用。在以色列人被掳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各样意识都很强，他们还有一种想法，我们马上就要回去。圣经已经讲了70年后可以回去，而且也不是都回去了，后来很多人都在那里落地生根，一直到耶稣的时候，那些人就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影响别人是近前人，就是犹太人，一直到20世纪都有犹太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这有可歌可泣的地方，但是他们因此就拒绝其他的人，也会造成很多的麻烦。这，你如果始终在一个地方，你住在一个地方，你始终不能够把心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不好的。我们基督徒是，我们的心在天上没有错，在上帝那里不错，但是我们越放在上帝那里，我们眼前的事也就做得好，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在世上的东西。所以呢，哎呀，今天新娘子不在这里，我不是要跟新娘子讲哈，就是男女也好，结了婚以后，你就不要天天想，哎，我爸爸多好，我妈妈多好，你真是差劲，烧菜没我妈妈好，对我没有我爸那么好。各位，这都是破坏婚姻的基本原因。对不起，我今天不知道冒犯多少人了哈。耶利米说，在那里生活，为那个城求平安。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每在一站过一天，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忠心良善。这里也有一个很矛盾的事哈，我也跟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有一些接触，那么然后再看看中国的近代史，有很多人对基督教有很多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是民族主义的情绪，从清朝一直到现在共产党都是一样，有些团体是这样，个人也常常这样，就是有的人很痛心的说，因为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你一成为了基督徒就不爱国了，啊，在家里就是一信了耶稣就不祭祖了，不孝顺父母了。于是我看到很多的卫道学者，很多的宣教士就说，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更爱中国，我们对中国是更好的，我们对家更好。各位，这句话讲的也没错，不过我要把它讲的完整一点，或者我的看法。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跟他的以前的人的关系，对以前这些人是更好还是更坏？当你信主了以后，你对你的父母，对他们来讲是更好还是更坏？当你信主以后，你对你的公司是更好还是更坏？ 你信主以后，你对你的在工作上旁边的人，上司下属同辈，和你家庭里旁边的人，上司下属同长辈晚辈平辈，还有你对这个世界每一件事，你信主以后对他们是更好还是更坏？从一方面来讲更好。我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家庭教会弟兄姐妹，我讲，我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应该，我们应该跟他讲，我们应该跟洪锦涛先生讲，基督徒对你最好。第一个，我们没有任何的虚伪，当然这是理论上，基督徒有时候也很常常也很虚伪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虚伪。我们的圣经叫我们要忠于在上执政掌权，我们一定忠于你们。而且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要忠心的办事，我们上班绝对不拆烂屋。当然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了，那是人的罪性啊。不过我们理论上，我们是做给主看的，我们甚至不是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我们就是因为主的吩咐，我忠于你，即使你不好啊。各位，圣经里新约旧约这都太多了，旧约像但以理，像以斯帖，新约像保罗彼得，甚至主耶稣都吩咐，主耶稣也纳税，还是用钓鱼的方法纳税，你不知道回去问牧师哈。就这纳税就是忠于那个体制，那是罗马人呢，那不是犹太人呢。纳税，保罗说忠于这些，忠于他们，我们忠于你们。各位，对你不信主的父母，你信了耶稣，你说我信主以后对你更好，因为我会更诚实、更忠心、更尽力、更想办法讨你喜欢，让你高兴。这个基督徒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命令、给我们的恩典。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因为我旁边这个人成为基督徒很安心，这个人不会造反了，不会迟到早退了，不会欺骗了，他会努力工作了。我们应当是这样的。所以共产的中国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他应该更高兴啊！没有那些以前两面守法的人啊，林彪啊、刘少奇啊、彭德怀啊，什么啊，两面人都没有了，我们对你都是绝对忠心。但是我也说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说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我也可以这样说，你父母最大的敌人，你公司老板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不是法轮功，不是环境污染，不是美国帝国主义，不是台独，不是藏独，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绝对的忠心只给上帝，这世界上任何东西我们不给的。而世界上任何东西，从我们了解，抵挡上帝的，我们忠于你是上帝吩咐我们忠于你。除非你悔改信靠上帝，我可以跟你讲，我们走的是分道扬镳的路。哇，各位，我觉得这也是耶稣吩咐我们的，圣经吩咐我们的，不是对胡锦涛共产党而已，对民进党、国民党、共和党、美国、中国、台湾，通通都是这样。我们上班，我们结婚，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跟人相处，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尽我们可能的对人诚实、善良、忠心。如果我们是做人家的仆人，我们忠心；如果我们做人家的老板，我们善待你。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厂对你是最好的，我们希望我们公司对你最好，我希望我这个指导教授对我这学生是最好的，我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当然我会犯很多错误，但是我想尽办法。可是你要知道一点，我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如果你没有信靠上帝，我希望在我们生活中不会发生冲突，但是不管有没有发生冲突，那个最基本的基础和最长远的目标，我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姻可不可能幸福？可能的。因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姻，我们都希望在互相尊重、互相善待上面，而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下做这些事。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美国生活，在澳洲生活，移民到纽西兰生活，或到欧洲生活， 或者有一天这里台独了，或者有一天这里被统一了，大概不会有一天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没有那个信心啊。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生活，我们没有对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的效忠。如果你要很深蓝深绿，我都不反对，只是我说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对上帝啊，这非常困难。到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对不起，我实在讲太多了哈，没办法在下面，今这堂可能讲不完了。就是三十八章，当耶利米继续讲这话的时候，最后他们就把耶利米关起来。就看起来关耶利米是非常有理由的，因为大军已经，巴比伦军队已经包围耶路撒冷，耶利米说投降，这什么意思嘛？这不是汉奸是什么吗？他们把他关起来了，你一定要把耶利米杀掉。首领说把他关起来，把他治死。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众民说这话，使他们手发软。这人不是去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没有办法，好，把他丢在地牢里面。结果耶利米差点死到那里，他快要死的时候，你在地牢里那真的要死，后来被救回来了。王打发人，各位，这张好像侦探小说一样，非常刺激，很精彩。十四节，西底家偷偷地问耶利米，到底这个城会怎么样？耶利米说：“我说老实话，你一定要杀我。”王说：“我发誓不杀你。现在危机这么危机，我们能不能，我们会怎么样？”耶利米还是讲老话：“你去投降，你投降就没问题。”王听懂了。但是王跟耶利米说，别人如果问你，你千万不要讲。果然王跟耶利米谈完了以后，人家就问，二十七节，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说起来，就说谎了，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好难哦，王也知道那个压力很大，因为这些都是一些义和团民族主义者啊。各位，王西底家要听神的话很难，耶利米要传神的话很难。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对基督徒也好，对非基督徒也好，在教会也好，在国家社会也好，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主很难。但是我的勉励是，我们彼此代祷，我们向神真诚，看重神，我们不存刚硬的心。我们记得，即使这么艰难，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这是我们刚刚读彼得后书也看到的，无可指责或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显在任何一个世代中，显在第八世纪，显在二十一世纪，显在台湾，显在纽西兰，显在我们老年，显在我们年轻，显在我们结婚，显在我们百年好合，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地图。